帮助。记得在那边的学习啊，看到就是圣经里面记载的发生了以前很久以前的事情，好像就出现在眼前，让我自己呢对神的话语有些新的理解和体会。我会找一个单独的时间啊，跟您弟兄姊妹有些分享。那今天我们会继续讲马太福音的经文啊，在马太福音这卷书里面，主耶稣谈的最重要的一个话题呢，就是啊神国的观念。那在刚分享这卷书的时候，给大家提问，当时的读者啊，主要是犹太人。那犹太人，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不愿意提到神的名字，原因在他们的心目当中，神的啊这个名字非常圣洁，太圣洁了，他们不愿意直呼啊。这样作者马太呢，就刻意避免使用神国这个字眼，而改用天国的啊观念这个字眼。当然我们知道天国跟神国的观念是完全一样的啊，都是神掌权啊，神同在的地方。从马太福音一开始，天国的观念就一直啊出现，天国的君王耶稣基督的家谱和他的出生啊，天国的先锋施洗约翰出来为主预备道路，天国子民的品格啊，一个人如何跟天国建立关系，如何成为天国的子民，天国的子民在地上当有什么样的生活形态，天国子民的各样福气，还有神在天上为他的子民所预备的啊那个美好的基业。但是啊，天国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从马太福音第一章到第十六章呢，一直没有谈到这个话题。那今天的经文呢，会让我们能够体会一点天国里的荣美啊，盼望今天的经文啊，对每个人都是一个鼓励，是一个安慰。那我们今天要看的主要经文在马太福音十六章的28节到第17章的13节。我们先读一遍啊，今天的经文我来读，请弟兄姊妹一起来跟着看马太福音啊16章的第28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在这里的有人没有尝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17章的第一节。过了6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的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3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门徒听见就俯伏在地，极其害怕。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下山的时候，耶稣吩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门徒问耶稣说：“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耶稣回答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并要复兴万事，只是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人却不认识他，竟任以待他。人子也将要这样受他们的害。”门徒这才明白耶稣所说的是指着施洗的约翰。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也感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也真是恳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动工，来开启我们的心眼，盼望是你的话在我们心里面是对我们自己说的，对我们每一个人，今天的每个人说的。愿你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面来安慰、帮助、鼓励我们。我们谢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好，马太福音16章28节，这里啊是耶稣继续对门徒和身边的人讲话。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啊，站在这里的有人在尝死味以前，在没尝死味以前呢，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那这里有几个字是实在告诉，是什么？这是耶稣常常啊用的一个字眼，意思是这个事情是一定会发生的。 绝对没有任何疑问。那每场死位以前是说一个人在他的身体离开世界以前，当时除了门徒以外呢，还有其他的人在场。那意思说，在你们当中啊，在你们当中有一些人在离开世界以前，一定会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那在这里呢，主耶稣又一次称他自己为人子，那是三位一体的神圣子成了人的样子，以肉身出现在世上。耶稣在这里讲，有人会什么？会看见他降临在他的国里，说明他的国是谁的国？是耶稣自己的国。啊，对身边的人来讲呢，特别是对门徒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什么？非常大的喜讯，因为以前从来没有人见过天国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能够看见天国里的景象，或是一个令人非常渴望的事情。想想看，当时耶稣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像这些人特别像门徒们这样说话的？当时我们知道，前面在马太福音十六章，我们前面的经文已经讲过，彼得和其他的门徒已经明白耶稣的身份他们已经非常清楚，耶稣就是基督，就是救主弥赛亚。那耶稣告诉他们说，神的教会要从以彼得为首的使徒们开始他将天国的钥匙给了彼得，那将天国福音的属灵权柄呢赐给他们，是记得他们将福音传开。当时听了主耶稣这样的教导以后，门徒们心里面一定是非常的兴奋非常的自豪。他们会想，我们要跟耶稣一起盖一番事业盖一番大的事业。但是接着耶稣向他们头上泼了一头冷水，他说什么？他要到耶路撒冷去，要受到祭司长、文士这些长老的这种藐视、羞辱最后被杀害，那么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那当时彼得死活不愿意接受耶稣所说的那么接着耶稣又告诉门徒们，告诉身边的人，一个人想要什么与他有关系，想要跟从他成为他的门徒，必须要什么？必须要舍己必须要彻底否认自己，要什么？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甚至要做好为他去死的准备。他还告诉身边的人在地上救自己生命的人是一生为什么？为自己的肉体的生命在奔忙在打拼的人，最后会失去在天上属灵的生命。还有什么？假若信主的人在地上呢，常常什么来顾念地上的荣华富贵，那么他们这样的人在地上不仅是没办法活出丰盛的生命，也会失去什么在天上神为他们预备的奖赏。你说听了这耶稣这样的话以后，这样的教导以后，门徒们会怎么想？他们会是什么样的心情？本来一开始是非常的非常的兴奋，听了耶稣这些发话以后，他们心里面一定什么？一定是变得非常沉重心里面变得什么？变得一些好像是跟刚才呢有完全相反了。那这个时候门徒们要需要耶稣的再一次的鼓励再一次能够让他们看到盼望。所以接下来呢，主耶稣要让几个门徒去经历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情他要借着一种特别的方式来兼顾他们，让他们能够看到能够体会到，能够看到一点天国里的荣耀。那我们看看那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是什么样子，是谁可以看到，是可以谁可以看到神国里的荣耀。马太福音十七章第一节这里说，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过了六天，从什么时候说过了六天？那显然是接着前面的十六章的二十八节说的，是耶稣说了那个话，就是有人在有人在每场死位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讲了这个话以后过了六天。假如你仔细读圣经，你去读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你会发现都说是过了六天以后这件事情发生，但是路加福音呢说是过了八天，这个时间是不是有冲突是没有的要看你是怎么来算这个天数。那马太跟马可呢，他们说过了六天，那没有算两头的那两天， 那路加呢，他是把那两头那两天也算上，说是过了八天。那过了六天以后，主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和约翰这三个人呢，上了一座高山。上哪座高山？我们不太确定啊，我们不太清楚到底是哪座。有两个可能，一个是可能是加利利海的北边那个叫一个山叫黑门山。黑门山呢是海拔9000尺以上。那马太福音16章告诉我们，当时耶稣和门徒们就在黑门山的南边山脚下的该撒利亚腓利比。那另外一个可能是讲的是塔伯山。那塔伯山呢是海拔只有1800尺左右，是位于加利利海的西南边。那是旧约圣经里面，在士师记里面多次提到塔伯山这个地方，而新约圣经呢从来就没有直接提到过。他就是那么塔伯山是实际上是位耶稣的家乡加利利不是加利利的西边的拿撒勒是很近。那这一次我们上个礼拜我们去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在拿撒勒的时候，在拿撒勒峭壁的那个地方可以看得很清楚，可以看到塔伯山。因为拿撒勒跟那个塔伯山之间只有直线距离只有几英里的那个样子。在传统上，那很多人认为呢，塔伯山就是耶稣登山变相的地方，但是我们不能够完全确定。我想这个具体的地点不是关键。那么这里的经文告诉我们呢，过了六天以后，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三个人就暗暗的上了一座山。这里讲是暗暗的上山，说明什么？说明耶稣不想让其他人知道这件事情。那主耶稣只带了三个门徒彼得、雅各和约翰，是什么原因？什么原因？耶稣只带这三个人上山呢？那从圣经的记载看，在12个门徒当中，这三个人是核心的同工，神给他们一些特别的托付和责任。那我们先花点时间来了解一下这个核心同工的团队的基本的情况。那在圣经里面记载了三次，耶稣只带这三个人在身边。那么除了这一次以外，在马太福音前面第9章那个地方，耶稣到管会堂的雅罗家里面医治他的女儿的时候，雅罗女儿快死了，耶稣让他复活的时候，是让彼得、雅各和约翰留在自己的身边。那还有一次是什么？是在什么时候是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在那儿在父神面前祷告的时候，他让其他的门徒在远远的地方待着，那让这三个人的话紧挨在自己的身边，给他们一个任务，做什么？让他们三个人在那里为他守望，为他祷告。但是我们都知道那是发生什么事了，对不对？那三个人在那里是睡觉根本就没有为耶稣守望跟祷告。所以你很有趣，这三次记载的事情呢，都是跟死亡有关系。有种可能是耶稣很可能在暗示他们，以后跟随他会面临死亡的。那使徒行传第12章那个地方告诉我们，雅各是第一个为主殉道的使徒。根据教会的传统记载呢，那彼得也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约翰后来被发配到一个荒岛上做苦力，那最后他怎么去世的我们不太清楚。所以彼得、雅各、约翰这三个人呢，是耶稣的核心同工，是其他门徒的带领者。那么他们三个人在一个同工团队，但是呢，他们在团队里的角色和功用有很大的差别。我们对彼得比较了解，都知道彼得讲话很多，对不对？他是使徒们的发言人是12个使徒的带领者。他讲话讲的最多，在圣经里面呢留下2卷书，彼得前书和彼得后书。另外呢，马可福音呢很可能也是他口述，由马可来记录的。那么圣经里面记载约翰讲话的时候也不是很多，但是他写下了更多的圣经的书卷，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二书、三书，还有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神把最后的启示是借着约翰给写下来的。那么雅各是什么情况？在圣经里面只记载了雅各讲过2次话，那两次还都是跟自己的什么？跟自己的哥哥雅各跟自己的弟弟约翰一起讲的，加起来也没几句话。那圣经里面没有记载雅各具体做过什么事情，在圣经里面也没有留下一卷书，也还是第一个为主殉道的人。作为一个核心的同工， 雅各似乎什么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对不对？他的角色好像是无足轻重，无关紧要。在人看来可能会这样看啊，他的角色在核心同工团队里面没有任何的好影响，但是在神看来不是那样。在神的眼里面，雅各是一个啊核心同工的成员之一，没有他，这个核心同工团队就什么就不可能成立啊。不管雅各当时说过什么或者具体做过什么，只要他在场，那个团队才可能正常的发挥他的功用啊。换句话说，假如没有雅各在的话呢，那个团队的话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团队。所以这对我们今天在教会服侍弟兄姊妹是一个很啊非常重要的提醒。在教会里面，我们有很多的啊服侍团队，很多的同工团队，长着同工团队啊，团契里面的同工团队啊，一些具体服侍的团队，比如说啊敬拜带敬拜的招待团队啊，主日学团队，每一个团队都是一个整体，都是一个团体。一旦我们进入那个服侍团队，我们就有了自己的角色，自己的该有的功用。所以我们啊，在团队服侍的时候，不一定说我们一定要具体做了多少事，具体做了多少教导，只要我们在，我们就在参与同工团队服侍，我们就在对别人有鼓励有帮助。所以接下来呢，主耶稣在三个门徒面前做了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啊，我们来看一下具体有什么事情发生。马太福音第17章第2节这里说，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所以耶稣在三个门徒面前变了形象，他的脸面身体的形状没改变，但是形象完全改变了。有什么改变？这里讲了两方面，对不对？一个是耶稣的脸部像太阳一样明亮，还有他的衣裳是洁白如光啊。这里说是耶稣的脸面像太阳一样明亮，那在圣经里面记载啊，圣经里面都是用光来描述神自己的。约翰一书第1章第5节那里说，那里告诉我们说神是光啊，在他里面没有任何的黑暗。所以马太福音17章这里呢，说耶稣他的脸面呢像太阳一样明亮啊，所以表明他自己就是神。所以马太福音这里说，主耶稣的衣服上啊，他的衣服上的光呢也是洁白，是发出的光芒是洁白，毫无瑕疵。那这表明什么？耶稣是以一个什么荣耀的圣洁的身体出现啊，他啊，这是他在天国里的形象，与地上的景况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要让三个门徒看见他以后再来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他是以一个荣耀的一个圣洁的身体出现。所以主耶稣改变的身体呢，就是天国里的人的身体的样子。所以三个门徒看到的景象是天国里的景象啊，天国里的每个人都是啊那个样子，会有一个像耶稣一样的一个圣洁的一个荣耀的身体。说天国里面是充满神荣耀的地方，是一个圣洁的，是一个没有瑕疵的地方。除了啊看到主耶稣的荣耀的身体以外，这三个门徒还看到什么？马太福音17章第3节，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啊。在耶稣改变身体的同时呢，突然出现两个人，这两个人是啊摩西跟以利亚出现了在画面里面。在那个时候这两个人出现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不是别人，是他们两个人？实际上原因很简单，那么摩西和以利亚呢，在以色列人心目当中是最重要的两个人啊，在他们心目当中是非常高的地位。那摩西是代表神的律法，以利亚呢是代表先知和先知的教导。那换句话说，摩西和以利亚这两个人代表整卷的旧约圣经。那摩西和以利亚呢与改变形象的耶稣在一起面对面说话，说明什么？说明当时摩西和以利亚呢啊跟我们在地上人是完全不一样的，表明他们这两个人呢也是有一个改变的身体啊，他们拥有的是一个什么？是一个 圣洁的，是一个荣耀的身体。摩西和以利亚呢，我们知道他都是几千年以前就已经离开世界了，但是他们出现在了神的国里面啊，他们是活着的。这提醒我们，今天信主人啊，将来我们也会跟他们一样，我们会什么？跟摩西、以利亚一样，有一个荣耀的身体。我们将来会跟他们在一起，我们会啊，这是我想，这是我们在今天在地上信主人，我们非常大的盼望，也是对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安慰。当时在天国里啊，摩西跟以利亚，那跟耶稣说什么话？马太福音这里没有说。那路加福音啊，给我们一些提示。路加福音第九章31节那里，他们啊，他们就是摩西和以利亚这两个人，在荣光里显现，谈论主耶稣去世的事儿，就是啊，在耶路撒冷将要成就的事情。那路加福音呢，这里说摩西和以利亚与主耶稣一同显现在神的荣耀里，他们在谈论耶稣要去世的事情啊，就是在他的耶路撒冷要经历的被杀害的事情。所以主耶稣在耶路撒冷那成就什么事情？前面就是他在第十六章前面他已经跟门徒们说过了，他在耶路撒冷会被人羞辱，被别人藐视啊，被人杀害，他会被埋葬，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那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啊前面这儿十六章前面，他亲自告诉门徒们。那么在这里呢？他有什么要借着在神的荣耀里面，在天国里的摩西跟以利亚第二次来告诉啊这三个人，这三个核心的门徒将来要发生在耶稣身上的事情。那在这里耶稣是用一种非常特别的方式让这三个门徒来确信他之前所说的是什么，是非常肯定的啊。所以刚才讲他这两个人呢，摩西跟以利亚在以色列人心目中是非常敬重的两个人，所以耶稣呢用让他们两个人来做见证，来让门徒们确信这是真实的，他将来所经历的是一定会发生的。那么看到眼前这一幕，这三个门徒当时是怎么反应的？马太福音十七章第四节，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啊，又是彼得先开口讲话。在那个时候啊，彼得非常清楚与耶稣说话的这两个人是摩西和以利亚。他如何知道的？圣经没告诉我们。那看到眼前的景象，彼得啊向耶稣发出这种啊请求感叹，说这个地方太好了。路加福音呢告诉我们，当时是彼得看到摩西和以利亚要离开，那彼得呢马上什么向耶稣请求，说假如他愿意，他可以搭三座棚啊，给摩西和以利亚各一座。彼得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那路加福音也告诉我们，实际上当时彼得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因为在天国里的景象太奇妙了，太美妙了，根本就没办法用语言来描述，那是一个非常令人向往的地方。很显然在那个时候，彼得在他心目当中，他希望这个景象能够持续下去啊，最后不要改变，因为那个地方山上太好了，他不想离开。所以我想我们有很多人都有在山上的经历哈，我相信信主以后有很多人都在啊，都在山上参加啊退休会啊，参加啊门徒训练或者其他的一些特别的聚会，有人可能参加过很多次，尤其是刚信主的时候参加这样的聚会的时候，我们会有特别深的印象，是不是？那我第一次参加啊退休会在读书的时候，在25年以前，我想以前跟大家分享过啊一些这样的经历。那一次的讲员是啊陈道明牧师。那退休会的具体内容我早就忘记了，但是呢，当时那种心情啊，现在还是特别的能够感受到啊有非常深的印象。那退休会本来是啊礼拜天午饭以后就结束了。讲员要急着要下山赶飞机的，那我们那一群人呢就不甘心，我就请那个陈道明牧师了，吃了饭以后再赶快再给我们再讲一条信息。你想看当时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心情，是不是？在山上那几天时间里面，我们听了很多神的话语， 受到很大的感动，得到很多的鼓励安慰。我们觉得这个地方太好了，我们根本是不想离开那个地方，不想下山。但是我们知道不可能不下山，我们也不可能在那儿一直待下去，不管那里有多好，我们还是要下山，还是要回到什么现实里去，回到生活里去，还是要去面对具体的人和事。那彼得、雅各和约翰三个人在山上有一个极其特别的经历，他们看到了天国的里面的荣美，那么他们见到了在神的荣耀里的摩西和以利亚，那是什么？那是圣洁无瑕的一个地方，充满了神的荣美，神的荣耀。接着下面有还有很奇妙的事情发生，马太福音十七章第五节，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彼得对耶稣说话的时候，突然有一朵云彩，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在圣经里面记载神的时候，都是常常用以云彩的形式来描述。在旧约时代也是一样的比如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途中，那神就是耶和华神，就是用云柱在前面为他们引路。那云柱云彩呢，就代表神的同在。马太福音这里说，一朵那朵云彩是光明的云彩。那光明的云彩呢，是神荣耀的象征，表明父神在荣耀里面与这三个人讲话。在云彩遮盖那个地方，云彩里有声音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那父神是在神的他自己的荣耀里面亲自与这三个门徒讲话。这当然不是第一次父神这样对公开对人说话。在马太福音前面第三章，耶稣接受施洗约翰洗礼的时候，父神就讲过类似的话，在那里他告诉在场的人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喜悦就是爱的意思。耶稣是神所爱的。”那在马太福音十七章这里呢，父神再一次为耶稣做见证在这里他还特意加了一句：“你们要听他。”父神亲自告诉三个门徒要听他的爱子所说的一切话。那这里的听呢，不是说听见，只是听见，而是心里面接受相信。父神呢，要三个门徒要相信耶稣所说的一切话。那彼得、雅各、约翰他们听到神的声音以后是怎么反应的？马太福音十七章第六节，门徒听见就俯伏在地，极其害怕。三个门徒听到父神的声音以后就俯伏在地，极其害怕。极其害怕就是非常的恐惧，被吓坏了。那在圣经里面有好几次描述在神在他的荣耀里讲话的时候人的反应有个人会吓得昏死过去。比如在单一理书里面记载的单一理就有这样的经历，还有在启示录里面记载的以后使徒约翰也经历了同样的事情。在马太福音十七章这里呢，三个门徒还没有被吓得昏死的程度，也许是因为耶稣主耶稣住在他们的身边的缘故。门徒们正处在惧怕里面，耶稣对他们是如何反应的？马太福音十七章第七节，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知道自己的门徒处在极为害怕的境况里面，主耶稣到前面来安慰他们，告诉他们说：“你们起来吧，不要害怕。”那在这里他做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动作，什么动作？他用手去摸三个门徒。这是耶稣非常喜欢做的一个动作。他医治麻风病人的时候，他用手去触摸麻风病人；他治瞎子的时候，他用手去摸什么？摸瞎子的眼睛；他医治哑巴的时候，他用他的手指去探他的舌头；他开聋子的耳朵的时候，他用他的手指去探他的耳朵。说耶稣有神圣的大能，他完全只需要讲一句话就可以了，但是呢，他愿意用他的手去触摸这些人。那些有病人都是被给人看为不洁净的人尤其是麻风病人，不仅是不洁净，而是会传染。那些人呢，是被人瞧不起的一些人，一般人见了他们躲还都来不及，更不用说去触摸他们。但是主耶稣 是刻意的用手去触摸他们，什么原因？很简单，他就是要让人知道他们啊，感受，让他们感受到神的怜悯、神的安慰，让人感受到神的这种体贴、这种关爱。那么在马太福音这里也是一样，主耶稣用他的手去触摸处在惧怕里的那三个门徒，他用他那塞的手来安慰他们。第八节，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显然得到耶稣的安慰触摸以后，三个门徒不再惧怕，他们安静了下来，在地上举目一看，他们看到什么？刚才的天国里的景象都不见了，只剩下耶稣一个人在那里，一切都恢复了正常。我们不知道那个天国的那个荣美的景象持续了多久，时间可能很短，但是那个经历啊，对彼得来讲，对门徒来讲，特别对彼得来讲，是一个毕生难忘的啊，刻骨铭心的一个经历。怎么知道的？在彼得啊，彼得后书一章十六到十八节那里，彼得曾经描述过。彼得后书一章十六啊十八节，他说，彼得说，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彼得在写彼得后书的时候，主耶稣登山变相的事件已经过了几十年了，所以，但是对彼得来讲，那一次的经历是刻骨铭心的啊！天国里的荣美、荣耀和父神亲自讲话的声音呢，对他的人生产生了极大的震撼啊！几十年以来，一直来影响他属灵生命的成长。那他写彼得后书的时候呢，有些异端的教导已经出现。好多假的教导说耶稣不会再来，那些假教导呢，对教会的弟兄姊妹有一些负面的影响。为了鼓励软弱的弟兄姊妹呢，彼得就特意的把他以前那个特别的经历啊，再一次来拿出来激励弟兄姊妹，让他们明白他们之前所听到的关于耶稣的教导是真实无误的，特别是耶稣基督呢会再来的，他来的时候会什么？会用以这个圣洁荣耀的身体出现啊，那是一个啊这样的事情对当事人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啊。那对我们今天人也是一样，对我们啊，我们也会有一个啊那个圣洁无瑕的一个荣耀的啊不朽坏的身体。那在马太福音十七章这里呢，主耶稣改变行程，彰显他在天国里的荣耀的身体，这样的目的是什么？我想思想有两个，一个是什么？一个是他要让门徒们明白，他后来经历的事情一定会发生啊，他会被杀害，会从死里复活。他刻意借着啊，在天国里的摩西和以利亚这两个人来，还有父神的亲自吩咐，来让他们确信无疑。那么第二呢，是他要让门徒们明白，他会再来，他来的时候会以荣耀的身体出现，他降临的时候会带着一个全新的一个圣洁的荣耀的身体，那么一切信靠他的人将来会跟他一样，都会有一个荣耀的身体。那彼得、雅各、约翰三个人在山上有了这样的经历，按道理下山以后他们应当什么？马上去向其他人去宣讲，是不是让其他人也得到坚固，得到鼓励？但是耶稣是怎么吩咐他们的？马太福音十七章第九节，下山的时候耶稣吩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见的告诉人。那上面讲过，只有彼得、雅各、约翰三个人在山上，只有他们三个人看到了天国里的荣耀。主耶稣吩咐他们呢，不要把看见的告诉别人，这个别人当然也是包括其他的使徒们。那对这样的吩咐，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啊很难明白，不能明白。但是呢，既然是耶稣自己说的啊，所以一定有他的原因。那么耶稣说， 是不是说是不是告诉他们，你们永远不要告诉其他人？不是的哈，他这里讲，他吩咐他们说，在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以前，先不要到处乱说，等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再去告诉人天国里的荣美，再去大声的宣扬他的名。所以从主耶稣讲的来看呢，与人分享好消息的时候是要分时间的，假如时间不合适啊，那时间不对的时候分享不会有好的结果，不会有啊。那么彼得、雅各、约翰三个人，他们看到天国的这一幕以后呢，让他们想起了别的事情。马太福音十七章第十节，门徒问耶稣说，我的是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呢？那什么原因他们会问这样的问题？很简单，因为他们刚才在天国的荣耀里面看到了以利亚，是不是？这让他们想起以前文士关于以利亚的教导。那在耶稣来之前呢，门徒们很显然他们会常常听到文士们的教导。那我们知道，在主前八百年左右呢，先知以利亚就已经被神给接走了，就已经离开世界。当时他是没有经过身体的死亡，直接被神接到他的国度里去。那一件奇妙的事情是记载在列王记下第二章那里。那先知以利亚会再来这个观念是从哪来的呢？那旧约圣经最后一卷书马拉基最后呢两节经文提到了以利亚的事情。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五节和第六第四和第五和第六节那里这样记载，他说，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之前，我必先差遣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那里说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是神审判的日子，可以说是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也可以说他第二次来的时候。那么他第一次来的时候，神的审判就已经开始，每个人呢在神面前都需要做选择，是否选择要认罪悔改。那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那是他审判死人活人的时候，那是最后的审判。那先知马拉基呢告诉我们，在神审判的日子之前呢神会先让先知以利亚来到世上。那么先知以利亚来干什么？传递的信息是劝人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免得被神咒诅和审判。那很显然，当时门徒们还不太清楚先知以利亚是否已经来了。那先知以利亚到底有没有先来到呢？马太福音十七章十一和十二节这里说，耶稣回答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必要复兴万事，只是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人却不认识他，竟任意待他，人子也将要这样受他们的害。所以说回答门徒们说，没错，以利亚固然的确要先来，并且他来了以后呢，要复兴万事。什么是复兴万事？就是马拉基书后面第五最后一节经文那儿说的，他来是让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就是什么？人要在神面前会认罪悔改归向神。那以利亚，那这里一说以利亚已经来了，但是呢人不愿意认识他，不愿意接纳他，反而敌对仇视他，最后呢还将他杀害。主耶稣提醒门徒们，他自己以后会遭遇同样的情况，会被人藐视，被人羞辱最后被杀害。主耶稣没有直接告诉门徒们答案，他是用以前发生的事情来启发他们。那么在这个时候，彼得、雅各、约翰他们有没有明白耶稣说的？有，他们明白了。这里说什么？马太福音十七章第十三节，门徒这才明白耶稣所说的是指着施洗的约翰。彼得、雅各和约翰呢三个人终于明白了主耶稣所说的施洗约翰呢是旧约圣经里面马拉基书所预言的那位先知以利亚。明白了他们明白了，约翰来了以后呢，就是他做的就是让万事复兴。因为什么？他是为主预备道路来的，他劝人在神面前认罪悔改，让人归向神。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在讲这个话的时候，施洗约翰已经离开世界。毫无疑问，与摩西和以利亚一样，施洗约翰也已经在神的国里面一同享受神的荣耀。什么原因耶稣要在这个时候向彼得、雅各、约翰来 在他们面前改变形象，让他们看到天国里的荣耀。那么上面我们已经提到过，这时候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什么？主耶稣要借着在已经在天国里的摩西和以利亚来见证他，借着父神来亲自宣告呢，让他们三个人明白什么？这个事情要发生啊，一定他一定会在耶路撒冷经历这样的事情，三天以后会从死里复活啊，这些事情是啊一定会成就。另外一个原因是，刚才我们也提到，记得让门徒们看见天上的这种荣美，看到耶稣再来的样子，看到摩西和以利亚在神的荣耀里面，让他们不要因为以后会受苦啊而变得气馁，反而会信心得到坚固。也可以讲，耶稣登山变相这个事情在天国里面彰显的是他以后啊，是他以后在天国里的一个样本啊，一个。那在这里呢，让三个门徒看见啊，他以后在天国里的样子，让他们明白啊，让他们明白什么？他们也会在天国里面这个样子，与摩西、与以利亚在一起，与神的荣耀在一起。所以，那么今天的经文对你对我有什么帮助？所以，借着今天的经文呢，实际是同样对我们讲话，是让我们看到，让我们品尝天国里的荣美，看到天国里的荣耀啊，看到耶稣啊在神国、在天国里的荣耀的显现，看到摩西、以利亚他们同样在神国里面，在神的荣耀里面啊，我想这对我们今天信主人是一个很大的安慰，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激励。所以耶稣呢已经从死里复活，他复活的身体呢是一个荣耀的身体，他暂时回到神的身边，他告诉我们他会再来，他再来的时候同样会以荣耀的身体出现。那也是让我们这些信靠他人呢，最后也是一样，也会有一个荣耀的身体，会在他的国里面啊，跟摩西、以利亚在一起。所以这样的啊，神给我们预备的这样在他的国度里面的荣耀，是啊，是我们的很大的盼望。那这样的盼望呢，让可以帮助我们在地上生活啊，让我们能够可以活出啊，既然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可以活出天国子民的品格啊，让我们的生命呢能够可以活在人的面前。那什么叫别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以后呢，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们，真是再次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这每一句话都是对我们今天的人说的。天国里的荣美，天国里的荣耀，不仅是显给彼得、约翰、雅各看的，你是让我们今天的每个人看的，看到了你在天国里面是一个圣洁无瑕的地方，是一个荣耀的地方。我们信靠你的人，我们将来会跟耶稣一样，有一个荣耀、圣洁、洁白如光的身体。天父，真是这是你莫大的应许，让我们真是在地上还在地上生活的时候，能够常常能够思考你为我们所预备的，让我们在地上这样生活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不至于灰心。我们有时候可能是会灰心，但是我们这样去思考的时候，我们会得到你的鼓励、安慰、帮助，与我们每一位同在。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是我们圣餐的时间。感谢神，让我们每个月呢有一次能够特别的时候啊，能够在一起来